大家好，我是小岛。视频拖更了好久啊，主要原因呢是之前重感冒，在床上呢躺了一个礼拜，病差不多好了之后呢，鼻子又一直有点塞，鼻音啊特别的重，不太适合录音。中间呢我就找了个妹子帮我录了一下啊，视频发出来之后呢，感觉大家不太习惯，于是呢我就把视频暂时的放到了会员视频里了。感觉今天呢还是有点鼻音，但是呢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呢就赶紧开始干活了。前段时间这个南朝鲜是真的有点乱啊，和平年代居然出现了戒严，有种穿越的感觉。接着南朝鲜大总统尹锡悦呢也被开除了。感觉南朝鲜的总统暂时除了这个文在寅之外啊，好像就没有能够善终的。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和南朝鲜形成鲜明对比的北朝鲜了。虽然说北朝鲜在经济上呢比南朝鲜差了很多啊，但是在政治稳定度上，哎，确实遥遥领先。别说领先南朝鲜了，北朝鲜甚至领先中国等一众共产主义国家啊。北朝鲜呢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实现了父传子这种权力传承的共产主义国家，而且呢已经传承了三代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如今三代目的金正恩呢，将来可能会传位给他最宝贵的女儿金主。这又将打破共产主义国家不曾出现女性最高领导人的历史。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朝鲜呢虽然有各种缺点，但是在政治稳定度还有政治传承这一块呢，还是值得所有立志成为独裁者的政治人物学习的。比如说快要坐牢的尹锡悦啊，就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和隔壁的领袖们学习了。今天呢来看我的视频的准独裁者们有福了啊，我将通过大金和二金的各种操作来向大家科普如何成为拥有血迹界限的独裁者啊。可以这么说啊，如果尹锡悦能够早点学中文，穿越到今天呢来看我的这个视频，金建熙呢不但能继续做他的第一夫人，将来呢还能做南朝鲜的太后。上期视频呢由于篇幅有限啊，我只是简单的讲了讲金太祖的事迹，语气呢不是那么的尊重，结果呢就导致很多观众觉得金太祖在屁大的人地方称孤道寡，没什么了不起的呀，他上台也行是吧。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尹锡悦呢已经给大家打了样了，遇到有人反对，哎，他也想像个独裁者一样进行无脑弹压呀，但是压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呀，哎，就是把自己给弹死了是吧。金日成他虽然呢杀了很多人，但是呢那都不是随随便便杀的，而且金日成最初掌握的权力也是非常小的。金日成在早期啊就只不过是苏共和中国的傀儡而已。金日成是苏联的傀儡呢不难理解，上集讲过的嘛，在伪满洲国的围剿下呢，金日成不得不带着残部进入了苏联。其后几年呢，他的队伍呢都是在苏联的远东地区进行训练，中国的东北以及朝鲜呢也都是苏联收复的，因此金日成的苏联的烙印啊是非常强的。至于说为什么金日成也曾经是中共的傀儡呢，啊，这个和朝鲜早期的军队非常大的关系了啊。一般的共产主义国家军队呢都是党军，也就是说军队呢首先要忠于党，然后呢才忠于国家。但是金日成回朝鲜的时候呢，朝鲜劳动党呢都还没建好，他本人啊也不是党唯一的领袖，所以国家建立之初建立的军队呢根本就不是党军，哎，更不是他金日成的私军了。如果说军队是金日成回国之后慢慢建起来的还好，但是朝鲜初期的军队啊是共产党帮忙建的，当时呢绝大多数有战争经验的朝鲜人都是在林彪的视野里。北朝鲜为了尽快对美国控制的南朝鲜形成优势，就得快速的建立自己的军队，于是呢也就只能依靠中共了。1949年的1月，朝鲜的领导人呢在哈尔滨与中共开会，讨论中国军队中的朝鲜籍士兵回国的问题。最终呢会议决定啊，在1949年年底以前把四野中的28000名朝鲜籍士兵呢送回国。1949年的7到8月，四野中以朝鲜籍战士为主的164、166师共计21000人回到了北朝鲜。这部分军队呢就成为了北朝鲜军队的早期的主力。1950年的1月，中国又抽调了四野里的156师、139师、140师、141师的14000名朝鲜族士兵加入了朝鲜人民军。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中共派自然而然的呢就在朝鲜的军队里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啊，比如说朝鲜人民军的总参谋长金光霞、副司令武廷、主管全国警察部队的内相朴一宇、第五师、第六师的师长方虎山、韩东根等都是中共派，也被叫做延安派。可以说呢，在这个阶段都不用毛泽东下命令啊，只要林彪一声令下，金日成呢都做不成他的大统领。那么金日成是怎么夺权的呢？那上一期我们说过啊，金日成通过和南朝鲜以及美国的战争逐步夺取了军队的控制权，说的好像挺理所当然的啊，但是仔细想想，北朝鲜除了在韩战的初期打得不错之外，后面呢就是各种被吊打了。在任何的国家，基本上只要国战失败，领导人呢要么是下台，要么是声望大损。为什么金日成反而能清洗军队呢？哎，这个呢就不得不说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了。在北朝鲜有了一定的军事实力之后啊，金日成呢就一度希望苏联和中国可以支持他收复南朝鲜，但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呢都表示了拒绝。1949年3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呢向斯大林提出了要收复南朝鲜，但斯大林呢说没有必要进攻南朝鲜，只有在对南朝鲜军队进行反击时才可以越过三八线。4月下旬，金日成派遣内务副相兼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部长金一秘密访问了北平，与毛泽东呢探讨统一朝鲜的问题。毛泽东和金一呢打了一通太极，他同意金 金日成说的南北朝鲜必有一战的这个说法，但是呢，毛泽东表示中国啊还要和蒋介石进行战争，此时呢无力支援北朝鲜。潜台词呢就是等到中国完全统一了，那才有可能去帮北朝鲜搞统一。但是到1950年的1月30号啊，斯大林呢突然同意了北朝鲜进攻南朝鲜的请求，并且呢邀请金日成访问苏联。在得知苏联的决定后呢，毛泽东呢也就只得跟着表示了同意。但是从金日成返回北朝鲜到他发动对南朝鲜的战争之间，北朝鲜的官方呢没有向中共透露任何有关战争的信息，直到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才派遣了一名武官来通报战况。为什么斯大林改变了主意？那有两个可能，一个是1950年的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记者联谊会上宣布了美国在亚洲新的战略防御线，这条防御线呢把台湾和朝鲜都排除了在外，这个可能让斯大林呢就认为北朝鲜啊往南打的风险并不大。不过呢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我在讲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收复台湾的视频里说过，美国呢是故意漏掉朝鲜和台湾的，原因呢是此时的中国正在和苏联谈判结盟的事儿啊。虽然我的这个毛泽东系列还没做完，但是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陈独秀的中共和毛泽东的中共是完全两码事儿。毛泽东的中共呢并不是苏共的傀儡，所以这个结盟呢并不一定会成。美国漏掉朝鲜和台湾是想要拉拢毛泽东，这个最终迫使斯大林在谈判中呢对毛泽东进行了让步。为了与中国结盟，苏联放弃了他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也就是长春铁路、旅顺港和大连，这也就使得苏联呢失去了在太平洋上最重要的出海口和不动港。苏联此时对于中共的态度呢应该是又爱又恨，既需要中国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又担心中国实力恢复后毛泽东呢会成为第二个铁托。我认为啊，这个是斯大林愿意突然支持金日成打朝鲜的第二个原因。此时呢由金日成闪电收复南朝鲜，对于苏联来说呢是一个妙招。首先呢，北朝鲜虽然也有罗京港这么一个不动港，但是吞吐量呢远不如南朝鲜的釜山港和仁川港，这两个港口呢才是当年日本人重点发展的港口。北朝鲜攻下南朝鲜之后，苏联自然也就可以获得这些港口的实际使用权，可以弥补失去大连和旅顺的损失。第二呢，则是会极大的削弱中共对朝鲜的影响力。那如果说朝鲜的统一是在苏联的支持下由金日成独自完成的话，那么中共对朝鲜的影响力呢是一定会被减少的。一方面呢是朝鲜的面积和人口突然增加了一倍啊，那么原来中共的影响力呢就会被稀释。另外一方面呢，金日成的声望会大增，也会变相的削弱中共在朝鲜的影响力，这肯定是非常符合苏联的利益的。第三呢，则是朝鲜率先出手之后一定会引起美国的反弹，中国想要在短期内收复台湾呢也就成为了不可能。有台湾牵制中国的东南沿海会极大的延缓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个呢也可以减少未来中国挑战苏联的可能性。所以北朝鲜去收复南朝鲜啊，固然是因为朝鲜人希望国家统一，但是呢和斯大林希望削弱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呢也是分不开关系的。从这个角度看，那大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北朝鲜在战争遇到挫折后呢，金日成居然可以直接解除延安派大佬第二前线的司令官武田的职位了。武田的失利呢其实情有可原啊，因为美军参战了，中国举全国之力才和美国打了个半斤八两，北朝鲜呢打不过其实没什么毛病，但是有苏联的撑腰呢，金日成呢就能够找个借口夺延安派的权，从而呢把军事上的失利转化为政治上的胜利。在中国被拖入朝鲜的战争泥潭后呢，金日成也并没有给中共太多的好脸色啊，因为中共在这个阶段呢对苏联的依赖反而增加了。整个抗美援朝的过程中呢，中国从苏联进口了60个步兵师、12个航空兵师的装备，可以说中共呢就靠着抗美援朝快速的完成了军队的现代化。但是抗美援朝呢使得中国的经济陷入了困境。我其实一直想做这个有关抗美援朝的视频啊，但是这个话题呢太过复杂了，我单说一点可能呢和今天的主题并不相关，但是我想多少能让大家知道苏联是如何通过抗美援朝剥削中国的。苏联和他的共产主义小伙伴们呢进行的是固定汇率贸易啊，和兄弟们做生意的时候啊，卢布的汇率呢比美元是1:4，就是一卢布换四美元。但是在敌人的地盘上，比如说这个当时的伦敦货币市场上，也就是自由贸易市场啊，则是一卢布只能换 0.25 美元。苏联给兄弟们的援助大部分情况下呢并不是无偿援助，而是低息贷款或者无息贷款。这些贷款呢最终只能用基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工业品、农副产品、矿产、黄金或者美元来支付。抗美援朝的过程中呢，中国向苏联借了 12.35 亿卢布用来购买武器装备，这笔钱呢是要还的，但是由于苏联不公平的汇率啊，就使得中国花了十几年才还完这笔债。这个其实呢就是斯大林利用债务控制中国的一种手段了，实际结果呢确实是挺成功的。我们再扯远一点，真的就和这期节目不相关了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中国的这个东南沿海的很多省份呢从清朝后期就开始从东南亚国家开始进口粮食了，而自己呢则主要做手工业。哪怕是新中国建国的1949年，东南沿海呢也还是在从东南亚进口粮食。但是从抗美援朝开始，中国为了节约外汇啊就停止了粮食的进口，一直到1961年才恢复进口。1961年呢也正是所谓的三年大饥荒的最后一年，所以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这个大饥荒呢实际上和抗美援朝也有关系。 还是说回朝鲜啊，就讲了这么多呢，大家可能意识到了，朝鲜战争并不是像课本或者电影里描述的那么的单纯，这个里面呢存在中苏之间的合作，也存在博弈。这样的博弈呢，使得金日成成功的把军队中的延安派给清洗了出去。抗美援朝结束后呢，虽然南北朝鲜的疆界又重新回到了三八线，但是金日成在苏联的支持下，已经成功的掌握了军队。不过金日成也不是傻傻的就彻底站队苏联了啊。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苏联内部呢忙着争权夺利，于是北朝鲜的苏联派的领袖徐佳怡也开始遭到了调查。七月，徐佳怡在绝望中自杀。同样也是在七月，中美在板门店签字停战，时间上非常的凑巧，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件事情上中国对金日成有任何的支持。但是清洗朝鲜的苏联派无疑呢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军队中的几个延安派大佬呢已经被清洗了，而苏联派在政府里的实力呢又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这个就使得中苏在朝鲜的影响力非常的不平衡。因此金日成去清洗苏联派，起码呢不会引起任何的反弹。加上斯大林的逝世，苏联没有精力去顾及远东的事情，使得金日成呢对苏联派的清洗非常的顺利。当然金日成的清洗也不是一鼓作气啊，而是慢慢的来。赫鲁晓夫上台后呢，中苏之间的关系时有反复，金日成呢并没有选择彻底的倒向任何一方，而是两边呢雨露均沾。今天呢站中共啊，然后呢清一清这个苏联派，明天呢站苏联，清一清延安派。随着苏联派和延安派的衰退，金日成个人的实力呢就越来越强。可能大家会觉得理所当然啊，小国呢就应该左右摇摆为自己争取利益，但实际上呢并不是的啊。多数情况下一边倒呢是最容易操作的，比如说刚刚倒台的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就是一边倒的倒向俄罗斯，快要坐牢的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呢则是一边倒的倒向了美国、日本。小国的容错空间呢是很小的，他们没有办法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以数十年为周期进行摇摆，要想长期的生存就必须时刻进行平衡。保持平衡不只是要两边不停的舔啊，舔狗呢是没有好下场的。所以很多时候平衡呢反而是要靠敲打大国来完成的，这种玩法呢就很容易引起大国的不满。因此呢对执政者的微操能力的要求啊非常的高。另外人民呢也会因为国家政策的左右摇摆非常的不适应，很容易激起民怨。尹锡悦呢就是同时碰到了这两个问题，最终下台。能力这个东西啊基本上是天生的，后天训练呢能提高的幅度不大，但是民怨呢有解决的办法，那这个就涉及到国家对人民的训练了。训练的方法呢分两种，一个是要提高民智，让人民呢自己知道在当下什么样的方向是最利于国家整体利益的，最终呢由人民的意志来决定最佳的走向。执政者的摇摆只不过是人民意志的具象化，其实呢有没有这个执政者都无所谓，那也就更没有什么民怨了。这个就是易经乾卦里的见群龙无首鸡啊，不过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了啊，短时间内呢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呢就需要第二种方法了，那就是要让人民相信领导们站得高看得远，他们一定是对的，也就是要让人民跳过思考的过程，对政党或者领袖进行崇拜。有关这个问题呢，咱们就不得不提二世祖金正日了。朝鲜人民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的顶峰啊，并不是由金日成实现的，而是金正日。金日成呢固然是靠着他超绝的手段形成了独裁，但是金家的血脉能够长期的控制朝鲜，乃至创造出全世界最强的80后，这都和外界不太被瞧得起的金正日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必须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二将军。二将军呢从出生就是个传奇，他的出生时间目前还没有定论，朝鲜的资料和苏联的资料是互相冲突的。苏联的资料呢说的是金正日是于1941年2月16日出生于苏联远东的维亚茨科耶军营，而朝鲜的资料呢则是说金正日是于1942年的2月16日出生于两江道三池渊郡的白头山民营。金正日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啊受到了几乎朝鲜以外的所有的学者和专家们的质疑，因为苏联很难在金正日出生的前一年就把金正日出生的这件事情啊给提前记录下来，并且呢还取名为尤里。学者们认为呢朝鲜这么做的原因啊是为了把金正日和抗日以及复国扯上关系，因为朝鲜游击队呢在远东就只是待在军营里被软禁而已，只有白头山的密营呢干了很多实事。至于说白头山密营到底做了什么啊，既然是密营啊，那么一切呢都是秘密的，并不适合对外公开。我特别拜读了朝鲜出版的金正日简史，简史只是说了金正日出生于密营，但是呢没说密营做了什么，也没说金正日在密营做了什么，只是说金正日同志啊很小的时候就穿着军装吃着伙食和抗日革命战士一起生活，隐晦斗争和生活的真理。随后呢简史就跳到了1952年的6月下旬到8月中旬金正日呢在朝鲜最高司令部的生活，这个必然呢是没有说谎的。但是为什么这么跳跃呢？因为1950年的10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呢，将军为了不给祖国人民添麻烦就去了中国的吉林省就读。到了52年朝鲜战争趋缓，中国学生的暑假呢一般又是从这个6月下旬开始啊，这个呢就和将军6月去最高司令部体验生活对上号了。所以将军很可能是期末考试结束后呢回去与民同乐的。我想看我视频的留子们应该都很能理解啊，不过金将军和一般的留子还是很不一样的。 从朝鲜再次前往吉林的小学生金正日，在1953年的2月又转入了吉林市的万景台革命学院，里面的学生呢，大部分都是朝鲜的干部子弟。到了新学校后，可能因为周围都是朝鲜人吧，少将军的政治之魂呢突然觉醒了。年仅12岁的金正日在自己所在的班级呢组建了金日成将军传略研究小组，专门针对金日成的革命思想、革命业绩及崇高品德进行研究。在当时的共产主义阵营里啊，这个呢是属于比较先进的了。因为斯大林和毛泽东呢虽然也搞个人崇拜，但是宣传部门推崇的呢更多的是由他们代表的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而金正日捣鼓出来的这个研究小组啊，把更多的精力呢放在了研究金日成的品德上，那非常的有朝鲜特色。这个就像说呢，一个正常的宗教呢一般都是对这个抽象的神进行崇拜，而神奇的宗教呢则是对具体的教主进行崇拜。金正日在小学对他爸爸的研究看起来好像很滑稽抽象，但实际的用处呢还是很大的啊。此时学校里的孩子们呢基本上都是北朝鲜的权贵的后代，金正日呢通过拉拢这些孩子对他爸爸进行崇拜，既团结了可以团结的力量，又筛选出了哪些孩子的家庭呢需要在未来进行拔除。虽然说十多岁的这个小金啊做这件事情很可能是有大人们在指导的，但是呢在同龄人还在掏泥巴的时候，金正日就已经开始了政治训练，而且结果呢还搞得有模有样的，是吧。不得不说金正日在宣传方面是非常有天赋的。这个专门崇拜金日成的小组呢最初还只是在金正日的班上啊，人数不多，但是到最后呢发展到了全校每个班级都有，小组呢实际开始向党组织转变了。所以你说小金是不是挺牛的，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组党了啊。1953年的7月，也就是苏联派大佬徐嘉仪刺杀的前后，金正日回到了朝鲜，并且呢于1954年进入了只有副部长以上级别的孩子才能就读的平壤第一中学就读。到达第一中学后呢，金正日马上就组织同学们为金日成准备锦旗，并且呢由他和学生代表献给了金日成。第二年金正日又安排了全体学生对万景台的参观活动，啊，没错就是安排啊，这个是金正日的传记里写的。到1956年时呢，残存的苏联派和延安派合流想要挑战金日成，自然呢也就影响到了金正日。据金正日的传记的记载，1956年的6月反革命分子开始阻挠金正日同志带领同学们参观革命史基地的活动，然而金正日不屈不挠，在1956年的6月又开辟了普天堡、三池渊、李明水一带的革命史基地的参观路线，并且呢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向金日成同志学习的活动。从这块也可以看出啊，回到朝鲜的金正日在为父亲宣传这一块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升级。在吉林的时候呢，他只是拉着部分同学研究他爸爸，但是回到朝鲜后呢则变成了拉着所有的同学学习他爸爸了，而且这种学习呢也越来越多元化规范化。1956年的8月，也就是在朝鲜发生八月宗教事件之后，初中生金正日呢提出了誓死保卫金日成元帅的口号，并且呢以此为基础让人民军呢创作和普及了献给金日成元帅的歌，这首歌的歌名就叫献给金日成元帅的歌啊。学生们开始每天都要唱祝福领袖的歌曲。由于之前学校里存在很多人反对金日成嘛，即便大部分人被物理消除了，但是他们的思想流毒呢还是留在了学校的各个部门。刚建国没几年的北朝鲜啊，前面呢是打这个朝鲜战争，接着呢又是党争，导致宣传机关呢还没有真正的把宣传触手深入到学校中去。金正日呢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呢在1956年的12月12日14岁的金正日毅然加入了朝鲜民主青年同盟，并且呢于第二年的2月升任同盟支部委员长。到9月呢，金正日又被升为民主青年同盟副委员长。传记中专门打了个括号啊，说委员长由教师担任，意思呢很明确，不是少将军没有能力做得更大，而是以他当时幼小的年龄啊，极限就是副委员长了。民主青年同盟呢本来只是个聋子的耳朵，但是随着金正日的加入一切都变了。1958年9月16日成为了高中生的金正日召开了民主青年同盟全体会议，在会议上金正日做了题为在明清盟员中树立党的思想体系的几项任务的讲话。他提出党的思想体系本质上就是金日成同志的思想体系，所以要在青年中切实树立金日成同志的思想体系，要加强青年们的思想教育，使他们可以用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牢固地武装自己，学习革命先烈的无限忠于金日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切实树立与违反党的思想的一切现象进行斗争的风气。并且呢他建议要在他的学校里呢建立朝鲜劳动党史研究室，并且他自己呢愿意承担领导研究室的责任。最终的研究室赶在了59年金日成同志的诞辰之前完工，成为了那年最让老将军欣慰的礼物。随后呢爱日爱党教育啊，轰轰烈烈的在全国各大学校展开。金正日呢打破了以前只能靠老师或者骨干型盟员宣传的陈旧方法，在学校里呢引入了听取金日成同志的录音、读报、专栏讨论、强报、广播、交流会和老革命战士见面会、探访英雄故居等方式对同学们进行了教育，从各方面呢促进年轻人对金日成忠诚的增长。这种忠诚呢不但是心理上的还是物理上的。金正日呢把资深明清盟的成员分派到各个少年团分团， 指导少年团的学习和生活，并且呢给每个盟员准备了一本组织生活手册。盟员呢需要把组织的决定和组织分配的任务记在手册上，便于自己追踪，也便于上级检查任务完成度。我在学习少将军事迹的时候呢，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啊，这他妈的不就是习总书记的入脑、入心、入魂，以及抖音的飞书加持吗？1960年的7月15日，金正日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9月进入了金日成大学，深造政治经济学。此时学校的各种组织架构啊，早就根据少将军在高中时的设计完成了升级。宏观上看啊，架构上呢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啊。但是将军呢是注重细节的人，刚一到学校，天赋异禀的少将军就发觉，诶，大学的教材啊写得不好啊。他认为学校的政治经济类教材的内容呢，都是基于国外的专家学者提出的理论，并不符合朝鲜的实际状况。真正的好的教材应该以金日成同志的思想和理论为基础。因此呢，入学不到半年，金正日呢就要求学校重新编纂教材，学校呢马上照办啊。后来教材的改编呢，又从政治经济扩大到了哲学、法学、文学等社会科学科目。至此呢，这个朝鲜的这个整个的青少年的教育呢，已经从架构到手段，哎，再到内容上都完成了升级。老将军啊，对少将军的能力啊是非常的满意，看见这个儿子就要笑，是吧？1961年的7月22日，金正日加入了朝鲜劳动党。加入劳动党后，金正日呢就不再只是关心一般的年轻人了，而是开始插手党务。刚加入劳动党的金正日呢，敏锐地发觉，大学党员一个月居然只有一次这个组织生活总结会，那这样的频率实在是太低了，非常的不合理。于是他很快的呢，就让经济系的党组织呢试验一周进行一次生活总结会。结果党员同学们都非常的满意啊，觉得比以前一个月一次啊实在是好多了。金正日呢就根据党员们的这个反馈，马上呢将这个经验向全校所有的科系推广。随后呢，全国的大学的这个生活总结会啊就变成了一周一次了。充实的大学四年啊一晃而过。1964年3月，金正日以优异的成绩从金日成综合大学毕业。6月19日休假完毕的金正日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当科员。虽然说只是个科员啊，但是正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上班的第二天，金科员呢就对中央委员会的干部们进行训话。他发表了题为要把我们的党加强和发展成为永恒的金日成同志的党的讲话。会上金正日要求党中央委员会的各科室和干部要率先的在党务工作中确立主线，把工作重心放在切实贯彻金日成同志的教导上。不过之后呢，金正日对后续中央委员会的执行力度非常的不满，那于是呢他就用了之前在学校的飞书创意嘛，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有清晰的 KPI。 1965年他对中央委员会的办事流程进行了改革，要求中央委员会的干部呢根据金日成同志的教导编写指导纲要，下级单位呢再根据指导纲要编写更细节的纲要，一层一层向下传递。说到这儿呢，大家可以看出来啊，少将军的这个宣传还有组织能力呢就已经算是炉火纯青了。但是呢他还是不甘于仅仅维持现状，他还要想要做得更好。1965年的3月，他在同党中央委员会干部的谈话中呢提到了文学艺术部门要进行革命的这个话题。金正日啊把突破口放到了电影上，他认为好的电影啊可以让广大的人民更加的爱戴金日成。他组建了白头山创作团，并且亲自参与电影的创作。随后呢，朝鲜电影产业啊就出现了一次小高潮。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就拍摄出了《血海》、一个自卫团员的遭遇、《卖花姑娘》等大作。电影获得成功后呢，金正日呢又指导了革命歌剧《党的好儿女》、《密林啊说吧》、《金刚山之歌》等革命歌剧的创作。金正日呢还组建了专门塑造领导形象的文学创作团，为金日成量身创作了《不灭的历史丛书》。除了这些之外啊，金正日呢还涉及了音乐、舞蹈、美术、杂技等艺术领域啊。大家想想啊，一个朝鲜的百姓是吧，上学的时候呢有组织从各方面让他爱金日成，生活中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哎，也都是金日成，连听音乐看杂技都要感恩金日成，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世间罕见啊。除了北朝鲜外，唯一实现了这个壮举的只有上帝。虔诚的信徒吃饭之前呢都要感谢上帝是吧，朝鲜人民吃饭前也要感恩金日成，感恩党和国家。那由于金正日在宣传上的能力呢过于突出啊，1969年27岁的金正日升任党组织指导部副部长和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73年金正日升任宣传鼓动部部长，直接领导全党的思想工作。金老将军掌控全局和军队，金少将军呢掌控全民的思想，硬的软的全都一手抓啊。试问整个朝鲜还有谁能对抗白头山血脉的延续？在这样的背景下呢，1974年的2月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第八次全体会议上，金正日呢被推选为金日成的接班人。成为太子后的金正日啊一点都没有放松思想教育。1974年的2月19日， 金正日在全国党的宣传工作者讲习会上，把金日成革命思想正式确定为主体的思想、理论及方法的统一体系，并且呢，以此为基础宣布实现全社会主体化思想为朝鲜劳动党的最高纲领。我来翻译一下啊，就是原来呢，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理念呢，在朝鲜还有一席之地。从这刻开始呢，唯有金日成才是朝鲜唯一并且永远正确的标准。至此呢，金家在朝鲜的思想改造基本宣告完成。新一代成长起来的朝鲜人呢，从里到外都打满了金家的烙印。金家在位就是朝鲜人民在位，因为人民的思想和金家的思想呢是一样的。金家人不继位，不要说朝鲜权贵们不答应，朝鲜人民也不答应啊。不过呢，这都有一个前提，就是金太祖能够维持好和中苏两大国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呢，到了八九十年代，中国倒向了美国，苏联又解体了，金家的统治呢陷入了极大的危机，这就要下回分解了。